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4号星期五，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美国时间星期四说，美国方面向回任中国外长的王毅发出了访问华盛顿邀请，但还未收到中国方面的回应。布林肯在纽约联合国会议期间对记者说，美国还未有得到回应，刚刚发出了邀请，希望将会有机会见面，并且继续在北京的重要对话。王毅是资深的中国外交官，曾经担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现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和中共外事主任。上个礼拜他被重新任命为外长，取代了一度升起的政治明星秦刚。布林肯6月18号在北京会见过秦刚，这个是美国最高外交官五年来首次访问中国。美国国务院当时表示，他们进行了坦诚、实质性、建设性的会谈。布林肯还邀请秦刚到华盛顿继续讨论。另外，今年7月在秦刚缺席的情况下，布林肯在阿加达举行的地区会议期间会见过王毅。现年69岁的王毅在2013至2022年担任中国外长。在星期四，中国外交部是被路透社一份声明当中说，就王毅未来可能访问华盛顿的事，中国愿意和美国保持沟通，但并没有进一步说明。美国司法部在美国时间星期四8月3号宣布了两名美国海军士兵因为向中国出卖军事情报而被捕的细节。司法部的新闻稿说，在加州南部和中部的两宗不同案件当中，两名美国海军军人因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传输敏感军事信息而被捕。根据司法部公布的新闻稿，美国海军水手魏金超，又名帕特里克魏，在星期三因为间谍指控而被捕。当时他刚刚抵达太平洋舰队母港圣地亚哥军事基地工作，他因为密谋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作的情报官员发送国防信息而被起诉。在星期四上昼刚公布的起诉书说，魏金超是驻扎在圣地亚哥海军基地的美国埃塞克斯号两栖攻击舰上的现役海军，作为机械师的助手，他持有美国政府的安全许可，并且能够接触有关这艘军舰的武器推进和海水化淡系统等敏感国防信息。另外一名被控向中国传递敏感军事信息的美国海军军人是加州蒙特利公园26岁的海军士官赵文恒，又名托马斯赵。赵文恒被联邦大盘审团起诉之后被捕，指控他收受贿赂，将敏感的美国军事信息传递给冒充海洋经济研究员的个人，但实际上这个人是中国的情报官员。根据起诉书，赵文恒在怀利米港文图拉郡海军基地工作，并且持有美国政府的安全许可。为了换取贿赂金，赵文恒据称向中国军官发送了美国在印太地区大规模军事演习的非公开和受控作战计划，当中详细说明了海军部队的调动、两栖登陆、海上行动和后勤支持的具体地点和时间。在针对澳洲的大麦实施了超过3年的惩罚性关税之后，随着近期中澳关系好转，中国商务部在星期五宣布，自8月5号开始终止对原产于澳洲的进口大麦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澳洲就表示将撤销在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提出的诉讼，并进一步呼吁中国结束以葡萄酒为首的所有剩余贸易限制。2020年起新冠疫情大流行，澳洲前任总理莫里森公开呼吁对病毒起源进行调查，令到中国不满，对价值超过200亿美元的澳洲出口商品征收关税，两国关系陷入冰点。北京在当年的5月以倾销低价谷物为理由，对澳洲大麦征收高达 80.5% 关税，促使坎培拉在12月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正式申诉。不过在现任总理阿尔巴尼斯积极推动下，中澳关系迎接了转机。澳洲首先在今年4月暂停在世界贸易组织的申诉，贸易与旅游部长法瑞尔在5月访问中国，就解除贸易障碍会见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并且表示对会谈结果感到满意。 新西兰在星期五公布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点名中国对现有国际规范和规则构成威胁，并且越来越有能力将军事力量投射到更加广泛的印太地区。为此，新西兰将增加国防预算以提升军队的战备水平。报告说，新西兰大约15,000人的国防军不适合应对未来的挑战，尤其是当前处于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激烈的战略竞争环境之下。报告并且说，日渐强大的中国正运用所有工具和国家力量，很可能对目前的国际规则和规范构成威胁。美国上个月底宣布动用总统提取权对台湾提供3.4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不单止引起中国强烈反弹，现在连北韩也跟着帮着开腔。北韩外务省负责中国事务局的局长孟英林发表谈话，强烈谴责美国对台军援，说这个将会是为地区的紧张局势推升至另一场战争的引爆点。美国和台湾虽然没有官方关系，但是就是台湾重要的防卫武器来源。拜登上任到目前为止，美国10次公开对台军售，白宫在7月28日更加是首度宣布向台湾提供3.4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内容包括装备、军事教育和培训。北韩官媒朝中社星期五刊载孟英林的声明，说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既不是美国军事活动的战场，亦不是战争的试验场，并且警告美国如果挑衅中国核心利益，将被迫要付出高昂代价。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担任一届总统并败选离开白宫的2.5年后，重新出现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今次是他以刑事被告身份重返首都。特朗普面临非法企图推翻2020年选举结果的指控，特朗普在法庭上宣称无罪，聆讯持续大约30分钟，下次出庭日期是8月28日。
This is a persecution of a political opponent. This was never supposed to happen in America.
特朗普离开联邦法庭后说，这个对美国来讲是非常悲哀的一日。今个星期联邦大判审团对特朗普提出起诉，司法部特别检察官史密斯指控特朗普犯有4项同选举有关的串谋罪，特朗普否认做过任何事情。特朗普投案登记期间按下了他自己的指纹，但是由于他是众所周知的名人，所以并没有拍摄疑犯通常会拍的大头照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4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中国政府朝令夕改，搞到外资民企信心全失。我们亦会报道美国国会的挺台法案，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定实施法已经送交拜登总统签署。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议会希望有100万人参与，但是职能细节未明，那筹委人选仍然有争议。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咁香港议会嘅筹委员龚仪喺伦敦出席一个活动时强调啊，喺今年年底举行嘅香港议会选举投票将会安全嘅。佢希望有100万人参与，并且会邀请外国议员监察选举过程，以增加认受性。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喺伦敦嘅采访报道。
喺海外组织香港议会嘅袁龚仪话，计划嘅投票目标系有100万人 在年底参与选出30名以上议员，并制定为香港人而设的宪法。袁公仪在伦敦举行记者会的时候说，香港议会的成败在于香港人是否愿意参与，并非纯粹是他个人的责任，而是香港人自由、民主、法治的损失。他又说，不可以好像以往那将香港政治责任放在英国或者中国共产党身上。
现在我们要自己做一个出来，啱我们自己的，是我们是主人，你当自己是主人一定是客人，这个就很重要。我们不要经常当自己是客人，动不动就是移民，是吧？移民就不用你了，那到底你跟香港负责呢？
袁公仪说，香港议会成立之后将会在网上举行会议，若果要有一个实体会址，他认为伦敦会是比较适合。被问到议会运作所需要的资金来源以及议员会否受薪的问题，袁公仪说应该先开始筹办，然后就会有人出资支持。为免利益冲突，袁公仪说自己不会参选。他说投票会在网上进行，香港人在外地所生的第一代子女亦都可以参与，扩大选民基础。他估计有1000万人合乎资格，并且希望有10%的人愿意投票。他说会邀请外国议员监察，增加认受性。香港警方国安处两度以香港国安法通缉袁公仪，最近一次更加悬红100万港元。但他强调筹委所设计的投票系统是安全的。负责技术支援的筹委曾伟凡说，选民需要用智能手机扫描香港议会网页上面的二维码，下载投票软件，再用飞行模式在线下进行身份认证，扫描护照上面的资料。曾伟凡说，认证过程只是需要用上部分身份资料，并在再度连接网络之前会铲除所有个人资料。但是曾伟凡亦都承认，如果香港政府介入制作大量护照资料扰乱选举，筹委会亦都难以阻止。香港议会筹委会成员包括霍家智，是网上频道星期二得到的成员。那个频道的另一名成员蔡明达亦都有出席记者会，并且坐在袁公仪身旁。那个频道曾经表示，他们为4名被香港当局通缉其后被捕的香港示威者提供住宿，又表示曾经为他们安排货柜船偷渡离开香港，但是没有成功。有外界批评指责他们两个骗取被捕者的金钱，星期二得到就否认有关的指控。袁公仪在评论有关的指控的时候说，他知道有针对霍蔡两人的批评，但他认为相对于政治立场而言，星期二得到有数十万观众，可以给更多人参与是更为重要的事情。
你不投，不喜欢他就不要投他票咯，是吧？但关键我不是找他回来什么的嘛，你有你的人，你有人投票，我有我的人投票。我原本都跟蕭先生说叫他来支持，他就说、哎、有他们两个在这里我就不参加了。因为大佬现在这件事不是为了他，又不是为了我，又不是为了你蕭先生，为了香港的将来多些人投票，这个就是力量嘛，力量就是靠人民，不是靠我们嘛。
同场出席的英国港侨协会创办人郑文杰说，以个人身份支持香港议会，会考虑参选。他说即使香港议会或者只有象征意义，亦都十分重要，俾民众有机会投票。
所以我问香港议会值唔值得支持嘅时候咧，我就唔会睇背后嘅人士究竟支持边个。我系对于民主理念，只要你系讲我你系要普选，你要真普选，你要还人一个选票，咁我揾唔到任何理由去拒绝。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之，伦敦报道。
继续翻嚟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受到美国国会两院两党支持嘅美台二十一世纪贸易倡议实施法喺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签署之后呢，已经送交白宫，等待拜登总统签署成为法律。下边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喺华盛顿嘅报道。
美台二十一世纪贸易倡议实施法是由共和党籍的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乔森·史密斯在6月12日提出的法案，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在6月21日和7月18日表决通过这项的立法，7月27日已经送交白宫，等候总统系签字。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在星期三发布的声明说，美台二十一世纪贸易倡议实施法确认了国会对美台在这个贸易倡议下签署的首批协定的支持，并且表明这个首批协定和未来美国与台湾达成的协定在没有国会的批准下将不能够生效。这个得到参众两院民主与共和两党议员支持的法案亦都规定，拜登行政当局未来任何与台湾的协定必须与国会和美国人民系諮商。麦卡锡议长在声明当中说，美台关系是根植于我们对和平与民主的共同的承诺，我们的经济伙伴关系对我们在全世界追求自由至为重要。他非常之感激杰森·史密斯主席对这个重要友谊的理解，并且提出这个立法，他将会成为众议院共和党持续支持台湾人民的很多努力当中的第一步。筹款委员会主席史密斯说，国会非常是专注于确保是贸易协定符合美国劳工、家庭、农民与小企业的最佳利益，感谢参议员怀登、参议员克拉柏和首席众议员尼尔与他们一起为国会在关于贸易的宪法授权挺身而出。一个众议院和参议院的跨党派的联盟一起发出信号说，正如宪法所界定的，贸易政策的责任属于最接近人民的政府分支。民主党籍的罗恩·怀登和共和党籍的麦克·克拉柏是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和共和党首席议员，众议员理查德·尼尔是筹款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史密斯主席仲说，正当中国持续威胁美国利益之际，台湾维持了与美国的紧密的贸易关系，这个立法加强了与这个重要盟友的关系，并且确保美国人民透过他们的代表在未来的贸易谈判当中有一个有力的声音。拜登总统应该毫不犹豫将这项的立法签署生效。美国行政当局与台湾政府在2022年6月宣布将启动美台二十一世纪贸易倡议谈判，同年8月正式展开谈判，经过几轮在台北和华盛顿的面对面和视频的协商，在今年6月1号完成首批谈判的协定。双方在12个议题当中的5个议题包括关务行政和贸易便捷化、良好法制作业、服务业国内规章、反贪腐和中小企业等5项议题达成共识，后续仍有劳动、环境、农业、数位贸易、标准国营事业以及非市场政策与做法等7个议题有待协商。虽然拜登行政当局将此贸易倡议是定位为是行政协定，无需国会批准，但国会两院两党领袖认为国际贸易是宪法赋予国会的授权，行政当局不能够在没有国会批准下是自行签署贸易协定。国会两院通过的美台二十一世纪贸易倡议实施法条文规定，协定需在总统向国会提交，以确定美台双方都已经采取符合协定措施的必要认证的30日之后生效。这个认证内容包括提供相关的委员会一个报告，说明总统作出上述认证的基础，说明包括透过经济估计和分析协定将会怎样推进美台贸易关系，怎样促进美国劳工、消费者、商业、农牧业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利益，以及以书面答复相关委员会有关协定的遵守与实施的任何潜在的问题。此外，法案的条文仲规定，在协定生效之后180日之内，美国贸易代表必须是提供国会相关委员会一个报告，对协定的实施情形提出评估，包括指明在遵守协定方面有待改善的部分。中国政府在美台签署首批协定之后发出强烈的反对声音，并且指责美方违背对中方关于只是同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的承诺。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在6月2日的例行記者會上面說，所謂倡議不過是美方打著經貿合作的旗號，對台是予取予奪、敲骨吸髓的指揮棒，中方要求美方立即停止推進並且立即撤銷所謂倡議和協議，停止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任何錯誤的信號，否則由此造成的後果必須完全由美方承擔。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報導。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华南美国商会星期二发表调查报告，显示在中国华南地区的美资企业对中国投资营运的信心跌至从2020年起的最低点。华南美国商会针对位于中国南部的185间美国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只有60%的受访企业对中国增长前景表示乐观或者少许乐观。同2020年的时候同一个调查所得出的 84% 的结果呢相去甚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鉴峰在香港的报道。
这项调查在今年5月4号至6月21号进行，目的是评估中国从去年底突然宣布放弃新冠病毒清零政策对在华美国企业带来的什么影响。虽然 92% 的受访企业表示已经从新冠疫情局部或者完全回复过来，但是仍然只有不到一半的受访企业在今年第一季度收入有所增长。另一方面，31%的受访企业表示由于原本预期中国政府在2023年会延续清零政策，所以他们在去年下半年减少以及是取消了不少的订单。虽然清零政策在2022年底是突然结束，现时的经济状况和疫情结束的时候相比有所好转，但是这些企业却是由于去年取消订单而收入还是减少。与此同时，只有 32% 的受访企业表示计划在中国增加投资额，更加是只有 2% 的受访企业表示计划在中国增加超过 2.5 亿美元的投资额。美国之音记者致电北京、上海及广州的外资企业查询他们对中国投资前景的看法，但是到截稿时间还未得到任何的反馈。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政府的各项政策朝令夕改，无论对企业还是对民众来讲，都是往往感到是措手不及。过去几年里面，中国政府和官方媒体频频强调加强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令到科网、房地产以及教育等民营经济面临着寒冬。但是在去年的中央经济会议上面，官方却是突然转为强调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支持平台企业再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是大显身手，令大家觉得在习近平领导之下，中国的官方政策就好像在走过山车，莫衷一是。毕业于山东大学、目前身在澳大利亚的中国金融学者司令更加是直言，政策上令人无所适从，无论是外商还是民企都是对中国的前景无信心。司令说，中国政府的政策前后矛盾，亦都缺乏连贯性，突然取消清零政策就是明显的例子，特别是对外资而言，他们会对中国政府入社会心有余悸，会经常想到是到底会不会什么的时候又有变化，会不会在哪一个时候又有新的政策是出台，于是企业都是被吓得不敢增加投资，整个市场变成一潭死水。这个市场亦都变成了一个黑洞，企业投资了多少钱最终亦都会打水漂，因为中国市场经济完全被政府的政策是绑死，根本就不是正常的市场经济。中国在7月公布的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为 6.3%， 虽然未出现经济学上面所指的衰退，但是连续两季经济的收缩，但是年增率仍然是低于预期。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同期公布的最新数据，中国6月消费物价指数年增率为 0%， 较5月下滑了 0.2 个百分点，涨幅是28个月以来的最低。生产者物价指数即是同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5.4 个百分比，降幅比5月的 4.6% 更大。加上就业情况恶化，早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经济数据显示， 16至24岁的青年失业率是达到 21.3%， 创历史新高。为了改变经济困境，中国发改委在7月推出民营经济31条，内容包括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强化法治保障、引导完善治理结构以及管理制度等等。发改委副主任李春林表示，核心目标是要提高民营经济的信心，并且相信31条有助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在相关意见公布之后，腾讯董事会主席马化腾以及万达集团的董事长王健林等大企业的巨头公开对31条表示支持以及正面态度。不过在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坚睇嚟，这些政策对刺激投资没有什么大作用。赵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所谓的民营经济31条对留住外资没有任何的帮助，这个只是针对国内民企的政策而已。金融学者司令更加斩钉截铁地说，31条根本就不是什么新的政策。司令对美国之音说，从前甚至是国务院都曾经提出过更加亮丽光鲜的政策，以及是口号，比如要下定决心提升行业的效率、企业效率等等，但是最终仍然是对企业是没有任何的帮助。就算你推出300条也都好，企业的想法是你政府可以好好执行吗？大家只能够对中国政府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而在另一方面，随着美中关系仍然陷于僵局，前景的不明朗更加影响到美商在中国投资的意欲。根据中国美国商会在今年3月发布的2023年度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55% 受访美商表示，中国已经不再是首要或者是前三大的投资目的地。这种情况在过去几十年当中仍然是头一次。中国美国商会总裁何曼可是表示，多数美商基于是中国的供应链受疫情以及风控的影响而时有断链，为了分散风险，所以转为是投资其他的国家。而另外更加是有 49% 的会员企业认为，相较前一年，他们在中国更加不受欢迎。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坚对此表示，整个气候都是不利于投资，中美关系更加是影响到投资的意欲，导致制约贸易的障碍变得是很多。金融学者司令亦都认为，现时是中国根本无法给予外资带来信心，在中国政府连对自己的企业都无法作出可靠的承诺的时候，外资又怎能够是对你有信心？而且中国仍然在大力进行反美宣传，甚至说美国资本如何对中国市场有害等等，这个就是根本未有将美国资金当作为是有利于中国的资源。这种的反复无常的态度不单止不能够释除中国民众的疑虑，反而令到当局自己推行的政策更加达不到想要的效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鉴峰香港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美中关系的消息。美国和中国近期几乎同时段在印太区域集结盟友，展开一系列军事演习，战斗密集，规模空前。军事专家认为，美国持续扩大在印太的军演的数量和复杂性，目的是增强互相操作性和威胁中国武攻台湾，但是很难改变中国的挑衅行为和战争的野心。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记者梳理了2023年7月以来有代表性的多次的演习，包括中俄舰艇编队7月20至23号在日本海中部展开北部联合2023年的演习，聚焦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中太空军联合训练应激2023是7月9号至21号在泰国乌龙空军基地举行，由美国和澳大利亚主导，被称为史上规模最大的护身军刀2023的联合军演演习在7月21号至8月4号是进行。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新西兰、法国和日本七国在7月5号至24号展开机动卫士2023战备演习，出动了70几架的飞机和3000多名的空军人员。这个是美国空中司令部史上规模最大的全频谱的战备的演习，横跨近5000公里。 另外，美國和菲律賓在7月6日至21日在菲律賓進行了第23屆陸戰隊航空支援活動，包括實彈射擊演習、雙邊空中突擊、機場奪取等行動。7月2日至21日期間，美菲兩國還舉行了雷霆對抗的聯合演習，約有超過500名的美國軍人和 A-10 攻擊機、F-22 戰鬥機參加。美國、聯合日本、法國等軍隊在7月2日至21日在太平洋地區多個地點是舉行北方利刃演習，這個是美國印太司令部首次將通過在阿拉斯加進行的訓練計劃轉移到其他地點。另外，美國、南韓和日本7月16日在日韓之間的國際水域舉行了三邊彈道導彈防禦演習。台灣在7月24日至28日舉行漢光39號演習，融入烏克蘭戰爭經驗以及全社會防衛概念，首度徵用桃園國際機場進行反空機降操演。另外，為期4日以平民為對象的萬安防空演習亦都同時展開。今年7月，美國空中機動司令部指揮官參與指導2023年機動衛士演習的米尼漢表示，沒人能夠好像他們的團隊一樣這麼快的速度和節奏的行動，具備這樣的能力和才幹，最重要的是以如此一體化的盟友和夥伴為聯合部隊和全世界提供支持。據《華盛頓郵報》7月29日報導，米尼漢命令旗下11萬士兵做好兩年內可能與中國交戰的準備。他在去年秋天的一場演講當中說，如果美國明日是輸了戰爭，沒人會關心美國軍方10年後的計劃是什麼。美國空軍戰力戰略顧問詹益廷對美國之音說，隨著美軍不斷調整和探索新的作戰技術，上述演習的目的是提高美軍與盟友和夥伴之間的互操作性。他說美軍正在加快實驗的速度，無論在技術方面，而且方法和時機方面，演習目的是在於展示快速決策和有效機動的能力。即使是在多領域攻擊的情況下，通過進行這些演習，美軍目的在於消除任何認為美軍很容易被某些方法是所麻痹的想法，表明美軍在應對威脅的時候仍然保持著強大的適應能力。駐菲律賓的南亞軍事分析家、21世紀亞洲軍備競賽網站創始人米格爾·米蘭達對美國之音說，美國軍方在亞洲與地區盟友進行共同訓練已經有幾十年的經驗，現在引入了更多新技術，比如是第五代的戰鬥機，並且採取了更加廣闊的戰略。他說美國希望鞏固存在於第一島鏈的聯盟的系統，他所看到的問題是無論這些演習規模有多大、包容性有多強，在追求和訓練互操作性方面，美國盟友的情況參差不齊。以菲律賓為例，美國海軍研究協會新聞網站指出，在2023年菲律賓和美國進行了最大規模而且最複雜的軍事演習，單是今年就將進行約500次大小規模的交流，這些交流正值菲律賓尋求推動軍隊現代化之際，它的實力目前在該地區處於較低的水平。除了注重互操作性，米蘭達補充說，美軍自2022年以來在印太地區的部署當中最明顯的模式是與海軍陸戰隊和陸軍有關。他說這兩個軍種幾十年來首次部署了岸基、沿岸防禦和其他易於移動的武器系統，這個導致他的後勤工作得到重新強調，有一些獨立於空軍和海軍。東京國際基督教大學政治與國際研究高級副教授斯蒂芬納吉對美國之音表示，美國和他的盟友舉辦這些軍事演習的目的是勸阻北京不要試圖強行統一台灣，鞏固台海地區的現狀和和平穩定，並且強調台灣被視為很多國家的國家利益。他說他認為這些軍演與拜登政府以盟友優先的方法處理與美中戰略競爭相關挑戰的做法是非常一致的，而不是一個關鍵時刻的轉折點或者偏離美國的長期政策。但是有一點，這一系列的演習整體上似乎與解放軍在2022年8月在台灣周邊進行軍事演習的時間相吻合，他認為這個在表面上有一定的道理，但亦都可能與避開颱風季的危險有關。 中國在去年8月在時任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問台灣之後，在台灣周邊海域發射了11枚東風系列彈道導彈，今年4月又在台灣總統蔡英文和現任眾議院議長麥卡錫會晤之後，實施環台島的戰備警巡和聯合利劍演習。中國官媒《環球時報》7月16日發文指出，中國跟住落嚟可能會着重模擬是兩棲登陸的訓練。據日經亞洲8月1日報導，中國正在是為近期封鎖台灣進行最後準備。自從去年8月以來，解放軍在台灣以東的西太平洋或者菲律賓海活動是頻繁，並且與俄羅斯加強了聯合行動。報導提及中國軍機繞台飛行頻率的劇增，表明北京可能處於在必要時隨時入侵台灣的動員階段。未來預計擁有4艘航空母艦的解放軍的軍艦隊將會是增加有效封鎖台灣的可能性。米蘭達認為，老實說，無論美國在亞洲有多少駐軍，都不會阻止或者改變中國政府的行為。現在的情況似乎是剛剛相反，中國軍隊在騷擾和恐嚇鄰國方面變得更加咄咄逼人，更不要說在言行上是以戰爭威脅台灣。納吉是預測美國會繼續在印太擴大軍事演習的數量和質量，並且吸納更多的合作夥伴，展示美國的集體威脅能力以及廣泛的外交和安全網絡。過去這些軍演顯示很多參與國是對於台灣海峽的潛在危機以及是怎樣是導致區域或者全球衝突存在類似的擔憂，與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相關的經濟、能源和食品安全中斷與前一種衝突相比，可能看起上來是微不足道。他強調，這些演習並非針對中國，而是目的在於威脅中國，並且展示美國和他的盟友的實力，將對中國造成嚴重考驗，甚至可能是壓倒中國，讓他是付出巨大的代價。他說，威脅意味著防禦，亦就是說，如果中國決定強行統一台灣，他將會面臨極大的抵抗。美國和他的盟友的演習將與台灣對抗中國的軍事準備活動一樣重要。安全專家還指出，除了加強太平洋軍事演習以提升戰備狀態，美國和盟友極需重視是國防工業和抵禦中國的灰色地帶的戰術。米蘭達說，在他看來，美國的軍事領導層沒有足夠重視中國所謂的國防工業基地，以及與任何西方國家相比中國的產量有多大，這一點令人擔憂。如果沒有人給予足夠的重視，那這十年將會是中國航空航天製造以及他們的太空計劃的黃金時代。美國的外交政策將公海想像成為大國競爭的領域，但應該將工業政策和近太空、外太空視為具有同樣的意義。納吉認為，中國一直表示更加傾向於和平統一，優先採用統戰、經濟獎罰、網絡攻擊等非致命手段來到實現目標。美國與包括台灣在內的合作的夥伴需要在這些領域投入更多力量，以維持台海現狀。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在華盛頓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中国官员庆祝新疆地区外贸惊人增长 65%， 和2023年上半年地区 GDP 同比增长 5.1% 的时候，美国政府就对强制劳工进行严厉打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什加尔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官员在上个星期二报告说，2023年的上半年新疆地区外贸出口显著是增长 65%， 该个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1%。 新疆官员说，该个地区的外贸交易额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63.1 的百分点。另一方面，針對對新疆地區強制勞工的擔憂，美國政府這個星期二亦即是8月1日公布了根據維吾爾強迫勞工預防法而更新的杜絕強迫勞工執法戰略。這項新的策略是由強迫勞工執法任務組發布，強調以維吾爾強迫勞工預防法的可反駁推定進行執行。該個法律禁止進口在新疆生產或者是根據這個嘅維吾爾強迫勞工預防法的實體名單列出的企業生產的商品，除非進口商能夠提供明確而且是有說服力的證據證明這些商品未有使用強迫勞動生產。 強迫勞工執法任務組是一個由美國國土安全部領導的任務組，由各個機構合作夥伴組成，重點監督禁止進口完全或者部分採用強迫勞動生產的商品執法情況，這個其中包括了新疆的地區。自2021年12月簽署並且在2022年6月生效以來，為不以強迫勞工預防法生效的首年的期間，美國海關亦是邊境保護局監控了總值超過13億美元的貨物運輸。此外，更新之後的維吾爾強迫勞工預防法策略已經是將包括含有四家新企業的實體名單擴大，這些企業被捲入了新疆的強迫勞工計劃。根據美國貿易代表在星期二發表的聲明，自2023年8月2日起，新疆中泰化工有限公司以及是他们位于珠海的百家子公司、骆驼集团有限公司以及神冈生物集团有限公司以及他的一家子公司将会面临着进入美国的限制。这些公司被指控在与中国政府合作招募转移被迫劳动的迫害群体，例如新疆的维吾尔人以及其他的穆斯林少数民族，令到他们被迫是进工厂劳动。强迫劳工执法的任务组代表政府全体的力量，旨在是贯彻维吾尔强迫劳工预防法。今日的增补措施展示了美国坚定不移的消除强迫劳动的承诺，包括确保由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不会被进口到我们的国家。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表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会继续为和我们的跨机构任务力量合作，以贯彻这项的立法，并且从我们的供应链当中消除强迫劳动。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曼若卡斯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我们将继续和所有合作的伙伴合作，阻止用强迫劳工制造的来自新疆的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同时促进合法贸易的畅通。美国以及一些其他的国家的议会将中国对维吾尔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在新疆的虐待行为定性为是种族灭绝。中国否认对维吾尔人以及其他的少数民族在新疆的任何虐待行为。强迫劳工亦是种族灭绝在新疆的所谓指控纯属反华势力捏造的恶意谎言。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一直利用涉及新疆的问题散布谣言，制造麻烦，实质上美国以人权为借口，从事政治操纵亦是经济胁迫，试图破坏新疆的繁荣稳定，压制中国的发展。英国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的人权以及当代劳役问题的教授麦菲表示，全球各国政府都应该出台立法禁止进口通过强迫劳工生产的商品。麦菲对美国之音表示，令人震惊的就是并非所有国家都在保护自己本身国家公民免受购买强迫劳工制造商品的侵害，公司是必须要追溯到所有的供应链，确保他们不支持强迫劳工经济。麦菲指出，如果供应商无法提供他们采购来源的透明信息以及是有力的负责任做法证据，品牌公司应该终止和这些的供应商的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卡西姆·卡什加尔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出庭接受审判的时候，将会面临和在佛罗里达州截然不同的陪审员候选人。两位法官亦观点相异。特朗普在华盛顿的刑事案是被控非法策划，企图推翻他在2020年总统败选的结果。在佛罗里达州的刑事案就是被控试图匿藏机密国家安全文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雷德迈尔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华盛顿的案件当中，特朗普星期二被司法部特别检察官史密斯起诉，他定于星期四下午首次出庭。 聯邦法院的一個大陪審團提出了四項指控，指控特朗普雖然他是知道自己競選連任失敗，輸了給民主黨人拜登，他是串謀欺詐美國得以繼續掌權，然後幫助煽動了2021年1月6日的騷亂。在那一天，特朗普的支持者在美國國會大廈試圖阻止國會議員認證選舉結果。陪審員不一定會按照他們在選舉當中的投票取向來到決定刑事案件，但是當案件是進入審判階段的時候，因為可能是幾個月後，特朗普將面臨這樣一群的陪審團成員的候選人，他們都是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居民，在2020年大選當中以 92% 比 5% 的票數對特朗普投了反對票。在特朗普冬季居住的海湖庄园所在的南部州佛罗里达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艾琳坎隆就表示，他可能会在他通常所在的皮尔斯堡的法院审理史密斯针对特朗普提起的机密文件案。皮尔斯位于度假城市迈阿密以北约200公里处。如果審判在皮爾斯堡舉行，陪審團的成員將會從五個郡的選民的名單當中選出，其中四個郡讓特朗普在2020年選舉當中獲得了超過六成的選票，而特朗普在第五個郡勉強獲得了微弱多數。負責審理這兩宗案件的兩名聯邦法官已經發布過對特朗普有利和不利的裁決。坎隆是特朗普在总统任期尾声任命的联邦法官，他被随机挑选来到负责主审机密文件案。去年他不顾史密斯检察官的抗议，任命了特朗普寻求的一位特别主事官来到审阅从海湖庄园扣押的文件，这个在当时推迟了政府的调查。政府对他的决定提出上诉，上诉法院驳回了坎隆的裁决，裁定他无权指派特别主事官。最后坎隆就审判开庭日期作出了裁定，史密斯寻求在12月开庭审判机密文件案，而特朗普的律师就希望将之推迟到2024年大选之后。坎隆几乎二者取中，下令审判在2024年5月开始。在华盛顿，由前民主党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提名的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塔尼亚丘特坎被随机选中负责主审指控特朗普干预选举以继续掌权的案件。史密斯指称，特朗普明知自己是输了，他是继续谎称自己是因为选举胜利果实被窃取而不能够再连任四年总统，并且试图阻止国会认证拜登获胜，导致国会大厦在两年前的1月6日发生骚乱。众议院一个特别任命的委员会在去年的公开听证会上详细审查了这场的骚乱，丘特坎在委员会的证据收集当中发挥了作用。特朗普试图通过声称对有关文件拥有行政特权来到阻止公布该委员会寻求的这些文件，虽然他不再担任总统，而且拜登已经是为国家档案馆移交这些文件开通了道路。丘特坎是裁定特朗普不能够声称他的特权永久存在。丘特坎特别写话，总统不是国王，原告不是总统。丘特坎是华盛顿20多名负责审理1月6日冲击国会大厦事件骚乱者被控犯罪案件的联邦法官之一，他已经对法庭上所有被定罪的38名被告判处10日至到5年以上的监禁，在其中4宗的案件当中，检察官没有寻求任何监禁。他在一次量刑的宣判当中说，必须明确的是试图暴力推翻政府、试图阻止权力和平过渡以及袭击执法人员的行为绝对会受到一定的惩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布雷德迈尔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正在展开研究，以测试长新冠 Long COVID 的可能治疗方法。这个是美国在对抗这种折磨几百万人的神秘症状努力当中期待已久的一步。下面是有关的报道。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星期一宣布，这项耗资 11.5 亿美元简称为系康复项目之际，患者是已经同有时令人致残的健康问题进行了数个月甚至是数年的抗争。由于没有经过验证的治疗方法，而只有少量严格的研究来测试潜在的治疗方法，患者是因此而感到沮丧。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阿里博士表示，这个比大家希望的稍后迟了一两年，规模比大家希望的要少，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阿尔亚里未有参与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这个项目，但是他自己的研究主要侧重长新冠带来的伤害。他补充说，获得正确答案至关重要，因为有很多人利用患者的脆弱性进行未经证实的疗法。科学家还是不知道为什么导致长新冠。所谓长新冠，就是对大约200种广泛变化的症状的统称。根据估计，有 10% 到 30% 的人从新冠病毒感染当中恢复之后，经历了某种形式的长新冠。自新冠疫情大流行初期以来，感染这种病毒的风险已经是有所下降。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贝塞拉表示，关于到底什么是长新冠，有10个人就会得到10个不同的答案。这个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康复计划已经是在观察性研究当中追踪了 2.4 万名的患者，以帮助确定最终见到以及是最令人烦恼的症状。这些发现现时正在形成多管齐下的试验治疗，前两项是着眼于第一，就是服用辉瑞抗病毒药物瑞派系长达25日是否可以缓解长新冠，因为有一种的理论认为一些活的长冠状病毒或者是它的残留物可能隐藏在体内，并且引发这种的疾病。通常瑞派系在第一次感染的时候使用，并且只是服用5日。其次就是治疗脑雾以及其他认知的问题，它的包括是其中一间公司的认知训练计划，而另外一个就是纽约市西奈山卫生系统的一个拼称为是认知康复的计划，以及是电刺激大脑回路的医疗公司生产的设备。而另外两项研究将会在未来几个月里面展开，一项研究将测试睡眠的问题的治疗方法，而另外一项则是将会针对自主神经系统的问题，控制呼吸以及心跳等无意识功能，包括称作是体位性心动过速综合症的疾病。而此外，还计划对运动不耐受以及是疲劳进行一项更加具争议性的研究。国立卫生研究院将会寻求一些患者群体的意见，这些群体担心运动可能对某些长新冠的患者弊大于利。这些试验目前正在招募300至900名的成年人参与者，但是规模有可能扩大。与一次测试一种治疗的方法的典型实验不同，这些更加灵活的平台研究将会允许国立卫生研究院以滚动方式添加其他潜在的疗法。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柏德森博士解释说，我们可以迅速地转向，他说失败的治疗可以在不结束整个试验的情况之下被放弃，如果出现一些有希望的东西，我们可以将它插进入去。哈佛大学研究院的科马罗夫博士表示，灵活性可能是关键，他没有参与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这个项目，但是长期以来一直在研究一种类似的神秘疾病，称为是慢性疲劳综合症，或者是叫做 MECFS。 他说比如瑞派洛的研究有各种各样的意义，但是如果25日的剂量只是显示出起作用的迹象，研究人员可以将测试扩展到更长的过程，而不是重启炉灶。科马罗夫仲表示，他是理解大家对等待这些试验治疗过程当中的沮丧，但是相信国立卫生研究院等待直到一些关于潜在的生物学的线索出现的做法是恰当的。他仲补充说，你要必须心中有目标。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非洲国家正在加大投资，企图吸引嚟自中国呢个世界上最大嘅出境旅游市场嘅游客。目前，非洲国家正在努力从新冠肺炎大流行嘅旅行禁令期间遭受嘅损失当中恢复过嚟。咁下边系有关嘅报道。
约翰内斯堡旅游公司旅程旅游管理资讯和营销专员麦克发布李修斯说，新冠疫情摧毁了大部分旅游业，特别在非洲等世界上较贫穷的地区，一些非洲国家严重依赖游客带来的外汇以及他们在国内市场的花费，接连几年的损失造成非常沉重的打击。2019年疫情爆发前，世界旅行和旅游理事会曾经估计非洲旅游业年增长率是 5%， 平均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8.5%。 世界旅行和旅游理事会说，注入旅游业的直接投资约为是290亿美元，旅游业更为2430万直接雇员是创造了就业机会，占非洲总劳动人口的 6.4%。据估计，新冠肺炎旅行禁令为非洲造成的损失至少占这些数字的三分之一到一半。肯尼亚莫伊大学旅游业讲师彼得马西拉说，他们在非洲所有主要的旅游市场都看到了类似的损失。南非旅游局首席营运官洛马森托恩德洛姆说，当地的旅游业因为疫情失去了50万个工作岗位，他说他们有信心到2024年年底实现良好复苏，特别是因为他们的目标客户是来自中国等巨大市场的游客。在2019年，中国出境旅游人数达到 1.55 亿人次。恩德洛姆说，确实选择去非洲的人相对较少，2019年只有95000人访问了南非，因此他们不能够将中国游客数量较少归咎于新冠疫情。就南非来讲，他们现在正是花费大量资金制定新计划和策略，以吸引更多中国游客。他知道其他非洲国家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南非、埃及、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等国家目前已经开通更多飞往中国的直飞航班。肯尼亚正在与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合作，并且在微信和 TikTok 上是营销马赛马拉野生动物保护区等景点。坦桑尼亚国家航空公司为往返中国的航班提供最高达 50% 的折扣。虽然是这样，该国的旅游局预计到今年年底只有45000名的中国人是访问坦桑尼亚。但是发布李修斯说，非洲相关当局是过于重视数字。他曾经为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在中国和其他地方从事旅游项目，并且为国际的旅游官员是制定策略。他说他认为非洲是不适合中国大众旅游市场。他说中国市场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过去他是一个整体，就好像中国人只是集体旅行，并且是拍很多照片，他们只是去大的地方，但是对于新一代的旅行者来说，不再存在中国游客这样的名词，他们是变得更加多元化和细分化。法布里修斯说，中国大众市场仍然集中在纽约、巴黎和伦敦等标志性国际旅游的目的地。他说非洲不会吸引这么庞大的市场，对于中国人来说，他仍然是一个小众目的地，因此要做的就是吸引对文化、野生动物和探索等感兴趣的中国游客。代表整个南部非洲酒店业的组织主席罗斯玛丽·安德森说，非洲大陆官员确实应该推广独特的体验。他说，我们拥有丰富的文化资产和多样化的体验，例如南非提供了一切可以想象到的体验，就是野生动物狩猎、令人惊叹的风景、充满活力的文化和冒险活动，他们需要强调独特的体验。安德森和法布里修斯说，政府效率低下和签证要求复杂，仍然是非洲吸引中国游客的挑战。法布里修斯说，获得签证是至关重要的，进行这些巧妙的营销只是徒劳，如果你的政府让中国人是很难获得签证，是会令你失望。安德森同意他的看法，虽然南非有接受中国公民申请的电子签证的系统，但是流程仍然是繁琐，而且没有完全优化。他建议营销活动应该涵盖公共和私营部门，确保信息有针对性地吸引不同的预算、年龄、旅行兴趣、偏好和旅行动机。他说他们还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确保在中国搜索引擎上提供目的地和产品信息，并且微博和微信等中国社交媒体的渠道上进行营销。法布里修斯说，吸引中国游客的努力应该实际上从国内开始，而不是从北京开始。他指出，中国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每日都有成千上万的中国商务旅客前往非洲大陆。他 但这个就创造了另外一个机会，一些出差的人之后向其他人讲述他们的经历，从而创造了休闲旅游市场的第二波浪潮。以上是美国曾记者的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